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湾区早安，我是唐韵。
我是袁成。
今天是2026年7月6日星期一。对，一周开始了，我觉得一说星期一大家很容易犯抑郁哈，又要开始上班了特别是刚刚过去的这个独立日的长周末，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呢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度过了这个快乐的庆祝时光。那么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度过的呢？我在上周的时候就跟大家打招呼了，说欢迎大家把您
分享一下哈，
对，过周末的方式分享一下。那我就先问问袁成吧，你有什么特别的活动在这个周末里？
我虽然没有去参加这些大城市的大游行哈，但是被我太太拽着去了一个小城市。
真的
哈？后来我查了一下，那个城镇才1100多人人口，
哦，
但是也是挺热闹的，就是比较有那种小镇的特殊的文化，特别热情，就是那种
能感觉到那个就是参加游行的人他们对过这种独立日的什么样的一种情绪吗？
对，就是比较开心，而且呢，就是对于一种传统的一种包容吧，美国的一种包容文化。我记得我刚上车呢，我正准备离开，然后那个一个老太太就跑过来说，哎呀，你今天这个做的真好。
哦，她表扬你。
对，我在游行嘛。
哦，真棒。
哎，我这
美国老人。
对对对，我都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然后她就跑上来很热情的跟我说了一下。
真好。其实我觉得在美国很多传统的那些地区，那些小镇的人特别的热情，特别的淳朴。我自己周末的时候呢，有一对就是朋友吧，远道从意大利来，妈妈领着孩子，孩子是参加美国这边的夏令营，有点像那种来文化交流啊那种，因为他们讲意大利语嘛，但是他也都会
说
英
文，
说的意大利语那个调儿的英文，
意大利调的英文。
对，小女孩子12岁，对，但是我觉得他们都受这种气氛的感染，他就问我要那种美国的小旗子啊，拿在手上，然后特别的兴奋，看烟花呀，参与各种活动。
是，
我觉得这些庆祝的仪式确实是在某一个时点上能够把大家的心就那样的凝结在一起，
特别是一个是个250整周年那种，
是1/4个千年，这不是世纪啊，1/4个千年，250年就成为了这世球上最具领导力、最有影响力、最富裕的一个大国。那我们非常想听听听众朋友您是怎么样度过这个节日的呢？欢迎您发送简讯到9619611这个平台，如果您发了呢，我就会在我们的广播上为您分享啊，看看我们湾区人都是怎么样过节的。那当然了，我想大家过节都忙忙碌碌的，没时间看新闻所以呢我们在今天啊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把过去的这几天啊，除了国庆啊，除了足球之外，还有一些发生的一些和政治有关的这些大事，无论是中东的还是咱们美国的，也会跟大家呢都梳理一遍，让大家不错过任何重点。好的，那么今天要跟大家说的呢，其实我也是挺兴奋的，就会再跟大家聊一聊足球对，因为周五周六周日三天这些场比赛下来，那么多场让人非常意外的一个结果，
冷门不断。
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大家这几天都在热议的一些话题。我也真诚的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对这些场比赛您哪一场您特别有感慨，发表您的想法到我们的平台上，让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看看这些所谓的爆冷究竟是情理之中还是意料之外。
对，然后呢还有 OpenAI 限股风波呢持续发酵，白宫呢据传正计划召集11家科技巨头的执行长，要商讨 AI 公司集体向政府过渡股票权的这个方案。这背后呢，也签署了民主党参议员桑德斯更为激进的强制国有化的提案。另外，财经方面呢，美国股市在独立日的假期之后，今天呢正式恢复了交易。我们也会为您梳理一下新一周的市场看点，还有呢湾区新一周的天气展望，以及州立公园免票的最后期限，我们都会在最后的时段为您一一奉上。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看一看啊，先来看一看今天的股市的情况。那今天呢美股是高开的。好，我们来看看 股票呢，股市是延续了上周的一个积极的势头，市场关注的焦点呢，仍然是近期持续的板块之间的轮动的一个趋势。另外呢，美联储将在本周公布六月份的货币政策的会议纪要。
本周四呢，美联储将公布六月份货币纪要哈，这个会议纪要，这将是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上任以来公布的第一份会议纪要。市场会格外的关注沃什领导下的美联储对利率路径，特别是对加息还是降息这个真实的态度。各位听众可能还记得，上周五的公布了六月份非农就业的数据爆冷，仅新增了5.7万人，远低于预期，这一度让市场也松了一口气，认为美联储近期加息的可能性呢有所降低。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交易员压住美联储最早可能在七月底重启加息。这份会议纪要将会成为解读美联储真实想法的重要线索。
我们来看看今天股市具体的股指数哈的一个情况。首先看看呢，标普五百现在呢是涨了0.62%，涨幅还是不小的。指数已经来到了7529.61。纳斯达克呢涨了1.17%，涨幅更大，现在是26135.87。那道指呢反而是下跌了，跌幅也不大，只有0.08%，现在是52855。那么油价方面呢，我们看看原油呢基本上是小幅微微上调， WTI 原油今天涨了0.03%，目前呢是68.71。那布伦特原油呢是71元多一点啊，这是今天股市的一个股指情况。
另外呢，我们来梳理一下本周的经济数据日历哈。周一呢，也就是今天，将公布美国六月份 ISM 非制造业 PMI 指数以及服务业和综合 PMI 终值。这些数据呢，能够帮助我们判断美国经济的火车头，也就是服务业，究竟是在降温呢，还是依然保持韧性。周二呢，将公布美国五月份的贸易账。周三，美国将公布五月份的批发销售月率，以及最新一周的原油库存数据。到了周四的话，除了备受瞩目的联储会议纪要，还会公布最新一周的初请失业金人数。这个数据呢，往往被视为就业市场变化最灵敏的温度计。如果您关心就业市场的话呢，这几项数据都要值得留意。
好的，那我们在今天啊，我们财经板块就跟大家聊这么多了，因为今天的内容实在是太多了。财经的后续的一些变化，我们会在每天早晨的时间里面都会跟大家来 update。我们接下来呢，就跟大家来回顾一下
世界杯。
没有，是先来说说美国庆典吧。
啊、对，庆典才、
美国庆典250周年都是怎么样度过的？好，那我们先从纽约这边说起好吗？
好的。
好，我们来看看美国纽约这边哈，先从7月4号这一天开始。7月4号其实非常有意思啊，纽约港有一个叫做海空联合大阅兵，这也是称得上是美国建国250周年庆典里面非常有特色、气势磅礴的一幕。那么这个为什么说它有特色呢？它是有很多那种老式的国际帆船，然后和海军的这种军舰同时出场。那么它延续的是美国从1964年开始的叫做扬帆行动的一个传统。这一次呢，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七次举办这样规模的国际海军阅兵。在新泽西州长谢利尔啊，他的州长叫做谢利尔，在活动开幕致辞的时候就特别提到了一个跨越半个世纪的历史呼应。整整50年前，也就是在1976年，美国建国200周年的时候，成千上万的民众，也就是站在哈德逊的河的两岸，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艘船只欢呼喝彩。那50年后，同样的一个夏天，同样的河岸，又聚集了数以百万计的民众，用同样的方式见证美国这个国家新的一个里程碑。
这次的阵仗呢，可以用倾巢而出来形容啊。来自55个国家的70多艘军舰还有高轨帆船齐聚在纽约港，从土耳其海军的护卫舰到美国本土的阿利伯克利级的 导弹驱逐舰，还有尼米兹号的航空母舰、两栖攻击舰，以及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赛高鬼风船鹰号领航压阵，整个船队呢是浩浩荡荡，绵延了足足15英里的海岸线，从维拉扎诺海峡大桥出发，经过了自由女神像，一路沿着哈德逊河北上，直到乔治华盛顿大桥，场面呢蔚为壮观。美国副总统万斯呢当天也登上了军舰，向在场的官兵发表演讲，感谢超过50个国家派出军舰或者是军机，共同为美国250岁的生日庆生，也借着独立宣言“人人生而平等”的这句名言，呼吁美国人摒弃零和思维。他的意思就是呢，不要用这种非黑即白、非赢即输的眼光去看待美国的历史还有现实，不要只盯着国家的缺陷，却忽略了历史赋予这个国家的伟大和恩典。
好，这场我们叫演出吧，它的天空中的表演也是非常的精彩，是由海军的 蓝天使飞行表演队领衔的，有超过100架来自美国还有盟国的军机腾空而起，然后拉出红白蓝三色的烟雾带，与海面上的消防船同色系的礼炮水柱是交相辉映，上演了一场跨越海陆空的联合阅兵。所以说呢，这场盛典主办方预计要吸引大约600万的观众沿岸围观，来带动经济效益啊，估计它带来的经济效益高达28.5亿美元。所以说很有意思啊，这些远道而来的帆船呢，象征着是当年那些从欧洲来的移民，他们逃离饥荒也好，逃离战争也好，逃离一些宗教上的迫害也好，来到了这片新的大陆，开启新的生活。那么250年后的今天，这些帆船再次归来，哎，但是他们不再是当年的那种漂泊，而是一种跨越国界的和平的礼赞了。那这也许就是美国建国250周年啊，在这种表演当中留给大家的一种思考吧。
在首都华盛顿呢，无疑是这场生日派对的主舞台了。7月4号晚上呢，致敬美国250庆典的国家广场举行庆典。官方说呢，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烟花汇演，燃放量呢是普通国庆烟花的上100倍。配合了大规模的军机飞越阅兵，虽然很多游行取消了，但是全美顶级的乐团呢还是有联合演出。
那么还有呢，这次国庆的一个重头戏啊，就是在华盛顿的一场烟火表演，这个里面还闹了一些梗哈，在里面就是因为大家知道川普总统他总是喜欢搞一些很宏大的一些叙事啊，那他本来说在这一场烟火表演当中会有很多人万，很估计会有30多万人参加，这是原来预计的，但是呢结果遭到了强雷暴天气啊，这个很多人来了，但是又不得不离开。但是最终呢川普总统呢是在他的 Truth Social 上写到说，7月4日晚上我们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办了有史以来最壮观的独立日庆祝活动，预计呢最初是有37.5万人参加，但因突发雷暴和恶劣天气，大约有42.2万人被迫暂时离开避险，导致活动一度面临取消。但是呢川普总统他推翻了取消的这个决定的建议，然后耐心的等待民众返
返回，
最终呢是有15万人重返现场，所以当晚的烟花表演更加精彩纷呈，完美展现了美国人民的坚韧与爱国精神，这是川普发的贴。那根据白宫的消息呢，川普总统是亲自下令要确保这个活动继续进行，相关的部门呢要协调安全措施，确保民众能够安全返回。这个烟火表演呢是由 Freedom 250哈这个组织他们来组织的，空前的一个规模，整个的烟火也持续时间超过了30分钟，点亮了整个国家广场的上空。川普总统呢他也在讲话当中强调说，这是我们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的重要时刻，美国梦正在回归。 那些试图用天气或虚假报道抹黑我们伟大庆祝的媒体又一次失败了。我觉得川普好可怜，他得经常和这些媒体来 做斗争哈。
是，
真正的美国人知道这是一个团结强大充满希望的夜晚。虽然现场是因为天气的特殊状况 暂时中断了啊，但是呢可以看到川普的总统的支持者还是展现了极其强大的凝聚力。那么多人冒着雨而且高呼着美国第一，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川普总统也特别感谢参与活动的这些退伍军人还有普通的美国的民众。虽然呢就是有一些媒体还有民主党人啊对活动的规模提出质疑，但是从国家的就是川普的团队啊提供的航拍还有现场的数据基本上显示出这个活动还是非常的成功的。所以川普总统呢他自己总结说，没有任何事情能阻挡美国人民的热情。七月四日我们不仅庆祝独立还庆祝美国的复兴，未来呢会更加美好。
是，我看的也是，我之前还听说有加拿大的不同国籍的人跑得来，我开始没反应过来，后来才呀是250周年，原来庆典这么隆重啊。
是这样的。嗯，好的，那庆典中呢其实也有一些看似平凡的一些小花絮。
嗯，
在那些宏大的烟火当中呢，我们也不妨摘一点花絮给大家，让大家感受一下美国人对这种庆祝的一种感受。
其中一个呢是今年在国家广场上致敬美国250庆典现场呢，最动容的一幕不是烟花也不是明星的表演，而是一位107岁的老人颤颤巍巍地走上舞台的背影。他叫做亚瑟·罗斯，是一名二战的老兵，82年前也就是1944年的6月6号诺曼底登陆的那一天，年轻的罗斯中尉呢，他指挥着36艘登陆艇冒着枪林弹雨把第一批美军士兵送上了诺曼底的海滩，成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上登陆作战的亲历者之一。当天呢，川普总统亲自把老人请上了舞台，身边陈列着一面旗帜，那正是当年他在第一艘登陆艇上跟随美军登陆诺曼底海滩的那面星条旗。你可以想象一个画面啊，107岁的老人站在履行了82年前诺曼底使命的那面旗帜的旁边接受全场的致敬。当年呢，他带领年轻的战友们冲向枪林弹雨，为的就是解放欧洲，终结法西斯。82年后的今天呢，他成为了美国建国250年历史的长河里一个活着的坐标，也提醒所有人，今天的自由和烟花庆典是踩着怎样的牺牲才换来的。同台致敬的呢，还有当年阿波罗17号登月任务的宇航员施密特，他身边摆放的呢是当年莱特兄弟首次动力飞行时飞机上悬挂过的那面国旗。一个国家用这样的方式把过去请上了舞台，和现在拥抱，这大概就是250周年最厚重的意义。
好，再给大家举个小花絮啊，在国庆那天晚上呢，有一个叫做 Kevin 的华裔美国人，他呢是在住在新泽西一带啊，哈德逊河畔，他就请了双方的父母还有亲朋好友一起到自己位于哈德逊河边的一个高层公寓里做客，然后从200多米高的落地窗前啊，俯瞰下面燃放的建国250周年的烟花秀。
嗯，
那烟花燃放起的时候，全家人都情不自禁地欢呼。因为凯文的父亲呢，他是30多年前来到美国，靠着开餐馆白手起家，把儿女呢都送进了常春藤名校。如今呢，父亲退休了，靠早年攒下的房产收租过日子。老人就说，我们一家人和这么多亲朋好友一起看250周年独立庆典，感觉特别幸福。要问美国好在什么地方，那就是自由和民主，只要你肯努力，人人都有公平的机会，创业也相对容易，大家都有机会去实现自己的美国梦。那像 Kevin 他本人就是在美国出生的第二代了，他说自己始终相信美国是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因为这里始终是一片机遇之地。 凯文的太太呢是十几岁时移民美国，后来入籍的新移民。他说呢，对他而言，美国最珍贵的是自由，而他的美国梦就是在这里养育下一代。然后他说，像我们的父母那样，给孩子一个充满美满的人生。这就是其实是我们华人的一个缩影啊，移民的一个缩影，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剧本。相信凯文的故事是代表了很多华人家庭的故事。
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场面啊，圣地亚哥呢，一个7000个烟火的一个表演呢，本来是要放17分钟的，结果呢，因为计算机的故障，你猜猜多少钟，多长时间放完了？
10几秒就给放出去了。
太夸张了，30秒就全部放完了，场面十分的震撼呢。
太震撼了，所以网友就调侃说，这是历史上上演的就最漂亮的烟火秀。
也是，17分钟压缩到30秒，太壮观了。
对，其实在全美的很多地方，包括我们的湾区，都有这种非常精彩的烟火表演。咱们金门大桥这边也演了一个梗哈，就是本来大家都去到那里要看烟火秀。结果上演了一个最经典的旧金山大雾，看得如同那真叫雾里看花，真的
越看越好看，
雾里看花。对，所以呢，还有很多温馨的故事都在国庆期间上演，比如说纽约长岛，在贝斯佩奇有一家叫做大使餐厅的老字号，这个老板呢是希腊移民的儿子，当年他父亲就是身无分文来美国打拼，那但是现在人家小有成就了，所以7月4号这天一大早，为了配合哈这个国家宣布的这种国庆直播，这个老板大手一挥，宣布全场免单。
哎呀，
然后一口气哈用掉了2500多颗鸡蛋，招待了数千名顾客。然后这个餐厅还专门给警察、消防员、医护人员留了位置，餐台上更是给常年的几位退伍老兵留了座。哎呀，包括已经有101岁参加过二战的老兵，天天他们都可以来免费吃饭，老板就是说什么都不收一分钱。当地的
非常有人情味。
对，一位退休警官就感叹说，哎呀，如果这世界每个地方都能像这样，这多好，这世界这国家会变得更好。其实这更像是一种美国的精神，等于是说他得到了他知道回馈。不知道听众朋友哈，您对这样的庆祝，对这样的精彩的人和事，你有什么样的感慨呢？欢迎您发表短信到961961这个平台，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是怎么过的，对我们刚才带给您的这些精彩的小片段啊，你有什么样的一些点评，也欢迎您发表短信到961961。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呢，我们再来说说世界杯的情况。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晨间新闻湾区早安，我是唐韵。
我是袁成，咱们还是来回到世界杯啊。
好啊，我真的非常诚恳地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来聊世界杯啊，特别是我们要聊的不那么妥的地方。欢迎您发表您的看法。
这两天的世界杯里呢，最让人揪心也最让人感动的一场比赛，就是阿根廷对佛得角了。
这个就是大家所说的神佛大战。
对，
佛得角这个叫佛，然后阿根廷梅西是
神角。
神佛大战。
卫冕冠军阿根廷呢，对阵的是一个人口只有50多万，历史上首次参加世界杯的岛国佛得角。按理说呢，实力悬殊，应该是一场一边倒的比赛，可是结果呢，梅西第28分钟接到了利桑德罗的长传，一记精妙的推射打破了僵局，佛得角呢却在59分钟靠杜阿尔特一脚扫射硬生生地扳平了比分。90分钟呢之后呢1-1，比赛进入了加时赛。在加时赛上呢，阿根廷靠着利桑德罗爆射再次领先，佛得角呢又靠卡布拉尔一记从禁区外轰入死角的世界波，把比分追成了2-2。这一脚世界波呢，弧线诡异，力道十足，连解说员都忍不住要惊呼啊，这已经不是黑马该有的水平了，是真正世界级的射门。一直拖到了第111分钟呢，还是梅西开出了角球，队友罗梅罗头球攻进了对方的门， 阿根廷呢才算以3-2惊险的过关了。
所以他赢的是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所以呢其实这场比赛让全世界都这么关注的不是比分啊，而是作为一个小国的佛得角他展现出来的那种认真拼真的不认输
的
那种劲头。你想啊，面对那么强大的一个卫冕冠军，两次落后他两次竟然能扳平、而且呢就是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这个咱们也经常说了，现在、他全场做出了多达8次的高质量的扑救、而且有2度把梅西的单刀和任意球就死死的给挡住了。你想啊，1-1梅西带着球就单刀就过来了，他就夸有一个球我看那个镜头他就往那儿像一跪一样双膝就把那个球给挡住了、梅西你看那个表情啊，梅西简直觉得说这真是很神了。所以呢赛后梅西都对佛得角的表现赞不绝口，而且是两个队的球员赛后互相拥抱合影。哎，然后佛得角的一个球员啊叫蒙泰罗一度的伤心瘫坐倒地啊难过，因为其实他们真的是很有希望的还是。但是阿根廷的后卫大马丁就把他还给上前扶了起来。所以说这都体现了体育竞技非常打动人心的地方。不仅仅是冠军他有唯一的荣耀，而是这种拼搏的精神。尤其是像这个小国，你不知道昨天我和那个家人就他说佛得角在哪儿，我说我以前也不知道
找不着，
然后就在那不断的 z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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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手机上放大放大放大，看到一堆堆小点点儿、哎呀也不知道究竟它是一个小点点还是那一群小点点
一群
都是这个佛得角、像这样的一个地方它能够在世界杯的舞台上把卫冕冠军都逼到加时，而且拼到第111分钟才险胜，这就显然就是佛得角他真的已经获得了他属于他们的一种胜利，所以佛得角也让全世界都记住了他的名字，虽败犹荣啊，这是这一场让全世界都非常挂念啊，非常这种愿意去说的一场比赛。
对，再来看一下，哎呀，这个挪威队。对巴西队
这个就更冷，这个是真冷真黑，
太冷了。对如果说佛得角跟阿根廷呢是惊心动魄，那么挪威对巴西这一场呢就是彻头彻尾的爆冷了，太这是历史性的分量呢。各位可能不知道哈，挪威队历史上和巴西交手过4次从来没有赢过，
对他平了2次还输了2次好像。
这一次呢，挪威队终于把这个魔咒给彻底打破了。比赛的下半场呢，挪威当家的射手哈兰德先是在79分钟一记标志性的头球破门，随后呢又在90分钟的时候凭借强壮的身体拱开了防卫，禁区外一脚冷射，梅开二度，帮助挪威2-0领先。虽然补时赛第9分钟38岁的老将内马尔主罚点球扳回了1分。但是为时已晚，中场呢最终定在了2-1。巴西这支5届世界冠军呢、就这样倒在了16强的门槛上了，真是可惜啊。
其实有的人事后也觉得说他输的也理所应当，因为从整场的表现巴西感觉那个拼劲儿好像真的不够
、
尤其是像哈兰德第二个那个射门的时候，那两个后卫就在那儿好像就被定住了一样、对，所以这个哈兰德简直是成了挪威的国民英雄了然后成了全世界人都粉的这么一个球星、我觉得大家喜欢他不仅仅是因为他球技真的是非常的了得、他真的他自己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挺擅长射球的，
我看是从家乡带来的鱼造成的结果
没错哈，看来这几百公斤的鱼没有白送那他确实是，其实你要说到鱼啊很有意思，他本来原来他非常爱吃动物内脏啊巴拉巴拉巴拉、然后呢后来就是有营养专业人士就建议他说你要多吃鱼，吃鱼这里面的蛋白质什么 Omega 3啊这那个的，然后他就哎，他真的就会听，他就会调整，他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一个年轻人，而且呢他特别的谦逊，他对球迷啊对队友啊都非常的好，所以呢全世界的人都粉他，真的这个人我觉得真的很难得，他大家都觉得他长得其实并不那么 更
人喜欢，
不能说帅，但是这个人就是让人觉得这人太帅了，这人太帅了，嗯，球踢得帅，
人格魅力，
对，他们在那个休息的时候看那个挪威的王子和公主都到休息室去，
嗯，
他们的换衣服啊，跟他们拥抱啊，慰问他们，嗯，然后这个挪威整个国家，天哪，了不得了。今天早上刷那个社交的时候看到挪威的军方发表了一个短视频，
嗯，
这海陆空在不同的地方都在那儿划船
庆祝，
划的真的是感觉把一个国家的这种气势就给打出来
了，
就是很难想象体育迷人的地方，这一个球星领着这一个不怎么就是被大家看好的一个球队，
嗯，
就硬生生的拖入了八强了，
是
然后其实不仅是哈兰德踢得好，那个他们的门将简直也是用网友的话说叫做沃奇尼亚附体沃奇尼亚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佛得角的门将，总是能把球扑出去，结果昨天挪威的话也是扑出去了好多球，真的就是很神，
嗯，
所以一个国家有这么好的一个门将，再带上这么好的一个进球员，是不是能够继续往前走，能走多久啊？这鱼还够不够，
啊，
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来发表您的预测，看看，哎，挪威还能继续走到哪里，啊，真的有可能去参与决赛吗？嗯，所以这是讲的，我们讲的都是比较好的哈，啊。其实比赛的时候，有的真的也有让人觉得不怎么愉快的一些事例发生。我们接下来看看英国的这一场比赛，
是英国对墨西哥的巅峰对决啊。除了这两另一场瞩目的十六强大赛呢，就是英格兰对阵东道主的墨西哥队。这场比赛呢，可以说话题十足。这场比赛的看点呢，首先在于高海拔，比赛在海拔超过2200米的墨西哥城一个叫阿兹特克的体育场举行。运动科学家呢普遍认为最糟糕的抵达时间就是比赛前的48小时，而按照国际足协的赛事安排呢，英格兰队恰好就是在这个最不利的时间点抵达了墨西哥城。墨西哥的主帅阿基雷赛前也放话，我们将面对一支FIFA排名前四的球队，为了击败他们，我们需要打出一场近乎完美的比赛。墨西哥队呢，保持着4连胜、一球不失的火热状态。主场的氛围呢，也就像海洋一样狂热，追寻的队史40年来未曾实现的八强梦想。赛后呢，墨西哥球迷一系列行为也引发了广泛的争议，还有遗憾。从赛前试图干扰对手休息呢，到这个盘外招啊，到赛后看台上的混乱，还有情绪失控，让本届世界杯留下了不光彩的一笔。
要说墨西哥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其实确实是有些露怯的，像刚才说的那个赛前，他们就是一大批球迷聚集在人家英格兰国家队的酒店下榻的那个外面，
嗯，
彻夜制造噪音，
噪音，嗯，
他的用意就是用扩音喇叭啊，什么鼓啊，烟火啊，我就是
影响他休息，
我就膈应你，我不让你睡眠，
嗯，
有网友就说你干嘛不派几个墨西哥美女去敲人家球员的门呢
好家伙
对呀，所以你说用这种行为确实有点弄不上台面哈，
嗯，
对，所以 这场比赛那事后的话也是引起了很多骚乱吧，墨西哥球迷在看台上直接就失控了，然后也发生了小规模的推挤呀，然后还有这种倒塌呀，还好没有这种大规模的伤亡，很多球迷就是当场痛哭，
嗯，
向场内投掷这种杂物啊，表达不满，其实这个形象就是真的就不太好了。对，而在这个大西洋，啊，对面的英国，那就是另外一番情形了，这是一场收视的狂欢嘛。
嗯，
其实讲到这儿，这个高原呢本身对英格兰是不友好的，所以他们赢得真的是不容易。英国的首相就还特批宣布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全境的酒吧都可以破例延长营业到凌晨5点，方便球迷看球。据估算啊，当晚英国有6000家酒吧营业到凌晨，有1300万人是守在电视机前，估计喝掉了2100万品托，也就是超过1200万升的啤酒，这也就创造了自1969年人类登月以来英国夜间电视收视的最高纪录。
哎呀，问题就来了，这酗酒咋办呢，
嗯？对，所以说这也是警方的一个担心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吧，英格兰，哎呀， 他们赢了这场比赛，还很多人还是比较开心的，感觉是比较开心的。然后英格兰的有几位球迷，有一个叫凯恩，是叫什么，他那个嗓子比完赛接受采访像唐老鸭一样，都说不出声音了，确实是挺不容易的。好的，
再来看一下另外一场啊，那个巴拉圭，还有巴拉圭黄牌背后的争议。法国呢以1-0淘汰了巴拉圭，但是比分呢很平淡，但是赛后的话题呢是一点不比爆冷的战低啊。比赛本身呢，巴拉圭摆出了五后卫的铁桶阵，硬是把法国队封锁在上半场呢颗粒无收。下半场70分钟的时候，替补登场的杜埃禁区内被放倒，然后被罚点球。姆巴佩呢一蹴而就，帮法国队锁定了胜局，晋级八强。但真正让这场球出围的呢是赛后的一组数据。全场巴拉圭犯规呢是13次，一次黄牌都没有，一张黄牌都没有吃。法国队呢犯规只有11次，反倒被罚下了3张黄牌。整场比赛呢，姆巴佩多次被侧后方的那铲倒，被肘击撞击了下巴，还被报复性的踢了小腿，裁判呢几乎是视而不见，甚至在姆巴佩主罚点球之前呢，还有巴拉圭的球员故意用鞋钉破坏点球点的草皮，干扰罚球。姆巴佩赛后的回应呢也很直接，我们也会踢脏球，言下之意呢就是法国队今天被逼着打了一场肉搏战。不过也有声音呢为巴拉圭说话，认为弱旅呢面对夺冠的热门，用强硬防守来搏一线生机也是无可厚非的，只是这种尺度的话呢确实超出了体育对抗的边界。
好吧，不知道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您看了这场比赛，您对巴拉圭的这种表现啊，这种南美的我们叫踢脏球的球队吧，对他们的这种行为您怎么看呢？欢迎您发表您的评价。好的，那我们讲到这儿的话呢，我们再跟大家说说美国队吧。美国队是马上就要对阵比利时了，所以现在你看三个主办国已经有两个已经出局
了，
加拿大和墨西哥都出局了，唯一的一个呢就是美国还在这儿往前走呢。但美国这一次明天吧对阵比利时的比赛呢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在上一场对32强那个比赛的时候，美国对波黑队，美国的这个球星啊
被罚红牌，
对对对，巴洛贡他被罚了红牌，所以他按道理是不能参加明天的这场比赛的。说到巴洛贡挺有意思的，这个人啊他真的是吃到了美国这种出生公民权的红利了。因为他的就是他的妈妈当年呢是从英国怀孕7个月的时候带着他在肚子里来美国，对，但是人家不是为了来这儿生孩子，他妈妈到了之后呢坐飞机要回英国，结果呢飞机不让他上，飞机觉得说你这个是这个晚期孕妇了，你不可以坐飞机，他没有办法在美国把巴洛贡给
生下来了
所以呢他最终巴洛贡长大了之后选择了在美国踢球哈，这是巴洛贡的一个故事。那么他的这个事儿，哎，没有想到啊，美国总统川普总统为这个事儿直接给国际足联打电话表达对你这个判罚的不满，要求国际足联呢还重新审视一下哈。结果国际足联，哎，美国是主办国啊，川普总统说话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还是说他们真的觉得这个判罚比较的重，所以呢美国国际足联就做了一次更正，就是说呢你这个处罚暂缓1年执行所以现在
美国队，
对对对，现在你又可以参加比赛了，所以这对美国是一个重大的利好。如果大家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要是看了32强的那个比赛，您觉得巴洛贡他吃这张红牌吃的冤不冤，欢迎您呢给我们发表一个您的客观的观察，也让我们了解说这究竟是美国在行使特权，还是说真的是就是一个客观的情况啊？欢迎您发送简讯到961961发表您的看法。那我们接下来呢，再休息一下，回来带大家了解我们湾区的新闻。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 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湾区早安，我是唐韵，
我是袁成。
刚才跟大家聊了聊世界杯的比赛啊，每次看的时候都觉得很感慨，就是高兴的高兴，然后失败的就是痛苦，对，所以也让人觉得有点心酸哈。但是比赛就是比赛，我们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很多时候呢也会遇到一些挫折，所以我也是特别还找了一首歌送给所有的，就是在你的人生的时候可能并不是特别就是勇往直前哈，可能遇到小挫折的时候适合大家听的一首歌，分享给大家看看您是否喜欢。
亲爱的你啊，我们好久没见，有没有长大一点？破旧的一圈，走不出的余温，停在荒草漫天。
那是家里面，妈妈总在掩面，窗外就欧气弥漫。你笑
好，我们歌曲就听到这儿吧。接下来呢，我们来带大家看看我们湾区的新闻。
趁着这个世界杯的热度呢，圣荷西市中心呢最近多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新去处，一家名叫 The Dooms 的沉浸式艺术体验馆上周呢正式开业了。场馆呢就开在圣佩德罗广场附近，圆顶内部呢提供360度的沉浸式视频体验，之后会有用来放映美国男足的观赛派对以及其他体育赛事。整个场地呢可以容纳300人，除了看球之外还能够举办音乐会、艺术装置展览等各种活动。另外呢两个圆顶呢预计秋天完工，未来还打算在同一个地点打造一座圆顶公园。创始人劳斯就说呢，这里的初衷呢就是想给大家一个聚在一起彼此鼓舞的空间。他在圣荷西创业了11年，全球已经建立了大约50个专业的穹顶，这却是他的第一个城市穹顶。圣荷西市长马汉也表示呢，现在正是这种沉浸式场馆开业的最佳时机。如果您想在纠结去哪儿看接下来的世界杯赛事的话呢，这家新开的场馆或许值得您去体验一下。
好的，接下来呢，给大家说一个驾车肇事逃逸的一个事件。这是根据纳帕县治安官办公室披露的，有一个人呢在上周五，也就是7月30号的下午，他呢在北加州的叫做杨特威尔市撞上了一辆合法停在路边车内无人的车辆，然后他撞上之后呢驾车就离开了，把人家的车呢尾部撞得受到了严重的创伤。那警方呢很快就锁定了肇事车辆，然后这一查，这肇事者啊还不是一个一般人，他是谁呢？他是86岁的保罗。
哎呦，86岁！
保罗是谁呢？是前众议院院长佩洛西的丈夫
啊。
保罗·佩洛西。
哎呦，
哎，这个不太光彩哈。那么，他的车呢，前侧也有明显的损坏。那根据警方的透露呢，保罗承认自己撞到了东西，但他表示呢不清楚撞到的是什么，于是就继续驾车，直到车子无法驾驶为止。
车开不动了吗？
对呀，大家想想，你不知道撞的什么，然后你就继续驾车。那经过调查呢，那估计他的车也撞坏了，所以就无法继续再驾驶了哈。警方排除了酒精因素，按照轻罪逮捕的相关规定，他们并没有对保罗采取逮捕的措施， 但是呢会向加州机动车管理局提交一份针对老年驾驶员的常规驾驶能力重新评估的申请。佩洛西家族的发言人则表示，保罗本人已经亲自向车主道歉，并承诺承担全部的维修费用。不知道听众朋友您觉得这样子做就够了吗？
说到开车啊，这里还有一个跟每位有车一族的相关的数据。金融平台呢 Lending Tree 最新的研究发现呢，在加州一旦因酒驾被定罪的话，车保险就它的涨幅啊将是全美第二高的，年保费平均会从大约$2,600飙升到$6,135，涨幅高达136%，仅次于北卡罗来纳州。而放眼全美呢，酒驾定罪后车保险的费率啊平均也要上涨74.5%。这还只是保费的这一项，还不包括之后可能产生的诉讼费啊、律师费啊、还有误工损失等等。Lending Tree 的车保险专家也提醒，交通事故会给保险公司带来实实在在的赔付损失，这些潜在的成本呢，自然会被计入到之后的保费当中。如果独立日周末聚会难免要小酌的话呢，各位朋友，这组数据也要再次提醒我们，喝了酒的话，无论是如何也不要开车，这笔账呢，无论从安全还是经济的角度来算，都太不划算了。
好的，这是对大家的一个提醒哦。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新闻也跟大家说一说。在刚刚过去周六当天啊，那么在纽约州的康尼岛举行了一年一度的世界热狗大胃王比赛。那纽约这个周末是非常的热啊，大概有35到37度，白天
至少对。
对，摄氏哦，是这样的一个温度。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有一位来自我们加州的选手，那就是加州著名的大胃王，叫做乔伊·切斯特纳特。他的比赛成果是10分钟内吞下了66个热狗，
哎呀，
成功卫冕。这也是他第18次拿下了芥末腰带，击败了13名远道而来，分别来自捷克、澳大利亚、韩国等各地的有名的竞争对手。
不愧是大胃王啊！
天哪，就是我是觉得很吃惊啊。对，虽然呢他轻松的击败了对手，但是他的这个成绩离他自己在2021年创下的10分钟吃76个热狗的记录还有点差距。不过呢，对这位42岁的，我们打个引号叫老将哈、啊，还能在一年一度的美国国庆盛事上继续稳坐王位，也算是自己给美国国庆的一个献礼吧。不过这里唐云也真的是提醒大家、哎、
最好不要挑战，
对对对，我觉得
健康考虑
一定要量力而行。别说大胃王要吃66个热狗了，你就是去吃个自助餐都要掂量掂量啊、
嗯、
虽然满足了这个你的嘴，但是肚子是比较遭罪的。当然还是看大家的自己的情况。
对，最后呢还来看一下一个健康方面的提醒。随着世界杯持续吸引大批国际游客涌入包括湾区在内的美国各大城市，传染病专家也在密切关注可能出现的疫情风险。加大旧金山分校的传染病专家呢就提醒，麻疹的潜伏期长达3个星期，虽然此前旧金山机场曾经出现过麻疹病例，但是目前还不能够说已经完全脱离了风险。未来几周呢，需要留意的疾病就包括流感、诺如病毒，还有猴痘。旧金山公共卫生局就表示，目前还没有监测到跟世界杯相关的感染病例上升，但是会持续保持关注。如果您近期要去人流密集的观赛区凑热闹的话呢，不妨也多留一个心眼，勤洗手，注意个人的防护，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和孩子的朋友更要多加小心。
好，这是一直都要给大家的一个提醒。虽然过节很热闹，参加各种活动，夏季外出的机会也多，但是现在世界真的感觉是风险也比较的多，大家要多注意啊、 多加小心。如果您要考虑提升自己的免疫力的话呢，我们就跟大家推荐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提的黑高滋这个产品，因为它是人参熬制的一种膏状的产品嘛，它把人参里面的很多的精华有效的成分都能够比较高比例的提炼出来，吃的话呢对我们的吸收是非常的有利，能够保证你比较有体力，然后也有很好的一个怎么说叫做免疫力吧，让这些小病小灾的基本上就不容易上身。那当然对身体工作强度很大的人，用脑啊，工程师朋友啊等等，这些都是一种很好的补充。它的吃也非常的方便，已经做成膏了，你每天挖一小勺吃 一颗，然后你就体力感觉到非常的好。更何况我们有不少听众朋友都反馈啊，使用过的，像我们在以前节目上也给大家留过录音，就是说他哎吃了血糖就非常的稳定了，血糖稳下来过节都开心啊，可以放开肚子啊，稍微的吃一点哪怕是甜一点的东西都不用那么担心。所以这是一款非常好的营养补品哈，如果大家有兴趣，您可以发送一个字黑到961961这个号码上，您就可以获得关于这个产品的详细的介绍和购买的链接。好，那我们还剩一点时间啊，也想再跟大家简单的过一下中东的情况吧。
好的，
中东
这个伊朗已故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国葬呢，从上个礼拜六也就是7月4号开始，已经持续了3天。根据白官方的安排呢，这场规模空前的国葬将持续6天，7月4号、5号公众悼念仪式呢在德黑兰举行，今天7月6号德黑兰将举行正式的送葬仪式，随后呢7号将转往库姆，8号前往伊拉克还有卡尔巴拉，最终呢在9号在哈梅内伊的故乡马什哈德下葬。官方呢就预计仅在德黑兰的送葬仪式上，参加悼念和送行的民众呢，就可能多达1000多万人。如果属实的话，很可能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公众活动。
那么我们在上周五的节目也跟大家说了，这个葬礼呢，小哈梅内伊是没有参加的，那有人怀疑他是不是不在了，但是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有多方的消息人士就透露说，小哈梅内伊穆杰塔巴他在今年2月28号那场美军美以联军的打击当中呢，他其实是受了重伤，对，一条腿需要多次手术，目前正在等待安装假肢，另一只手呢也做过手术，肢体功能仍在缓慢恢复，而他的面部和嘴唇呢因为严重烧伤导致他至今说话都很困难，未来呢需要接受整形修复手术，所以呢他就不愿意在公众面前露出自己的这种虚弱和残缺的形象，也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录制任何的视频或者是音频讲话，更没能参加他父亲的葬礼。所以说这个解释和我们之前 所接收到的各种信息是能够对得上号的，所以这就等于为所有的猜测画上了一个句号哈，这个人还在，确实是身负重伤，哎，只是形象和状态都没有外界中可以想象到的那个属于一个强硬接班人该有的一个形象。
嗯，我们再来最简单的再说一下 OpenAI 吧。
嗯，
上周呢我们也报道过，估值高达8520亿美元的 AI 巨头 OpenAI 呢提议要把公司5%的股权呢无偿的转让给美国政府。这个消息呢这几天持续在发酵。据报道呢，目前 OpenAI 和美国政府之间的讨论呢仍然处于早期阶段，概念性的阶段，任何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股权协议都还需要经过国会立法才能够落地。一个新的细节呢还要值得关注，据报道呢，白宫已经计划近期将召集12到15家顶尖的 AI 还有科技公司的执行长进行一场闭门会议，除了 OpenAI、 Meta、 Anthropic、 谷歌、 DeepMind 等公司，据悉呢也会有其他的受邀磋商的名单，这其他公司被列在名单之内。据了解呢，政府方面希望各家公司能够统一执行1%到5%不等的股权出让标准，这也就意味着 OpenAI 这一步主动 限股的棋呢很可能不再只是一家公司的个别行为，而是现在正在演变成整个 AI 行业面对 政府监管压力的时候，共同要做出一次集体表态。至于 Anthropic、谷歌、Meta 等其他公司呢，是否真的会跟进，目前还是未知数，我们会持续关注。
好的，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有听众朋友发短信为我们来解释佛得角这个国家、也有听众表达说世界杯就是有魔咒，如果日本队 进了淘汰赛，胜日本队的下一场必输就是巴西、那么赢球的就是挪威，他认为是这个要获冠军啊，这是我理解他的一个意思、好的，那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参与，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祝大家拥有快乐的一天，一周呢都拥有一个健康和好运，咱们明天同样的时间空中再见。